汇集顶尖妇科医师养眼精华，颠覆坊间众多美容谬误，为所有女人的健康着想，全面呵护女性身心，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脸要穷养，身要娇养。作者彤彤，播讲赵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丰满白皙无宝物。一、黄精。虽然现在人们开口闭口谈养生，但熟悉黄精这味药功效的人并不是太多。事实上，黄精是一个能使人变得丰满白皙的药物，是很好的补气补阴的药物。《本草经书》就对它评价说，黄精君纯得土之通气，而秉乎季春之令，故为肝气和性无毒。黄精，补气补阴的佳品。黄精的颜色是黄的，黄色入脾，所以能很好的补脾气。脾气强了，则五脏皆实，实则安，故能安五脏。黄精一直是中医养生的上品。翻阅过去的古典医籍，经常有类似记载，能服而助颜，久而弥盛矣。就是说，常吃黄精可以保证容颜的青春。作用机理就是黄精通过补气使阴血不虚，干瘦而且阴虚的女人可以用黄精和枸杞进行滋补。黄精枸杞膏，黄精100克，枸杞50克，一起煎汤，之后将汤过滤出来，自己调上蜂蜜，做成糖浆或者是药膏放在冰箱里，每天早晚各吃一次，这个量可以吃7-10天，滋阴补血。二、山药。山药是现在讲究养生的人常吃的，也很适合瘦弱的女生，因为山药也是补脾的。《本草纲目》中记载它能长肌肉、强阴、润皮毛，其实就是通过补气使气血充盈，身体丰满，皮肤润泽。秋天是山药上市的季节，通过它的补益不可能速效，所以要形成习惯，每天坚持吃半根，500克左右，蒸熟之后加点蜂蜜最好，调味兼以润燥。三、黄豆。中医有个名方叫肥白方，顾名思义，是吃了之后可以使人丰满白皙。其中就两个食物，一个是黄豆，一个是猪油。对这个方子的评价，《名医别录》中说，大豆黄，大豆的种子发芽后晒干而成，主治五脏不足、胃气结疾、益气止痛、去黑皮干、润肌肤皮毛。猪油补虚润燥，使人肥健，两者合用，有补益肺脾、增进食欲、令人肥白之效，故名肥白方。肥白方，将大豆或黑豆洗净，用水浸泡，待外皮微皱时捞取，放入竹筐内，上盖湿布，每天淋水1-2次，保持一定湿度，使其发芽。待芽长到1厘米左右时，取出晒干，炒熟磨粉，然后加入猪油适量，拌匀，制成重约10克的丸，每次2丸，每日2次，可渐增至每次3-4丸。很显然，能使人肥白同时保持健康的就是大豆，可以是黑豆，也可以是黄豆。现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很多女人都去吃大豆异黄酮，因为大豆异黄酮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可以使因为雌激素突然下降带来的不适得以减轻或消失。也就是说，能提纯出大豆异黄酮的大豆可以作为保持女人味的食物经常吃。《本草纲目》中记载它是久服，使人好颜色，变白不老，这应该是对大豆最权威的褒奖了。为了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到底是该喝牛奶还是豆浆？专家们一直各持己见，这就要看给谁喝，在什么时候喝。虽然牛奶的蛋白质和钙质的配比最合理，最好吸收， 但如果是个接近更年期或者身体消瘦，虽然没到更年期，但已经有了卵巢早衰征兆的女人，豆浆就比牛奶好。因为其中的大豆异黄酮可以使你在补钙的同时补充植物雌激素，抑制早衰。这也是大豆可以使人变白不老的物质基础。四、醪糟。醪糟是用糯米发酵而成的，南方人经常吃。醪糟炖蛋则是干瘦女人最该坚持吃的早餐。《本草纲目》中评价糯米暖脾胃，补中益气。发酵了的糯米又增加了热性，身体消瘦、阴血虚的人是很容易出现血瘀的，而且有得热则行的特性。醪糟的这点温性正好能和缓驱散瘦人身体中的寒气，防止进一步的血瘀。老话讲，上床萝卜下床姜，之所以要在白天活动的时候多吃姜，就是出于御寒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温性的醪糟也有类似的作用。每天早餐用它炖一个荷包蛋，热量和蛋白质都兼顾的同时，还能发挥活血化瘀的药效。发酵了的糯米更容易吸收，在胖人是个增肥的大忌，但这一点正好为瘦人所用。五、蜂王浆。我有一个朋友是妇科内分泌的专家，他在临床上要根据病人的内分泌情况，通过微量的雌激素调节那些患有更年期综合征的病人。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接到陌生人的电话，问他在哪儿能买到雌激素。后来他发现，这种电话都是美容院的人打来的，他们想将雌激素的保水作用用在他们自制的护肤品中，这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可以很快见效。因此雌激素是可以透过皮肤吸收的。日本人过去做过实验，他们让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将一种含有微量雌激素的物质涂抹在大腿内侧皮肤最薄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些涂抹过这种物质的女性更年期的不适明显减轻，而且大腿上的皮肤也变得比其他部分细腻，可见雌激素是可以透过皮肤吸收的。而这个包含了雌激素的物质就是在日本卖得很贵的蜂王浆。从某种程度上说，蜂王浆是可以借助的美容驻颜食物。雌激素透过皮肤吸收的效果很好，对局部皮肤的保水作用非常直接。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雌激素摄取过多，雌激素和体内其他激素之间的比例被打乱，就会导致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生。现在女性妇科肿瘤的高发就和我们处于环境雌激素中有关。环境雌激素是人们服用的避孕药物或者使用的化学洗涤产品排放到环境中降解产生的。现在的女性比她们的母亲祖母那一辈从面容上显得年轻，很多年过四十的人仍旧青春靓丽，和无时无刻不与环境雌激素油染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使用雌激素来美容是要冒罹患肿瘤风险的。因此我那个做妇科医生的朋友从来不买美容院自制的护肤品，特别是那种用了之后很快就使皮肤显出水嫩的产品，因为只有靠雌激素的作用才能这么速效。而雌激素的作用，做医生的他自然非常了解。但是蜂王浆就另当别论了。鲜蜂王浆由100多种珍稀成分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完善人体营养，满足人体需要。蜂王浆含有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所以能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抵抗疾病的作用。蜂王浆中所含有的抗肿瘤、抗辐射作用的物质叫石羟基二鬼烯酸，是其在自然界所独有的。另外还含 3% 目前尚未探明的神秘二物质，可以起到调节代谢、活化机体的神奇保健作用。在蜂群中，只有蜂王是从小吃王浆长大的， 这个蜂王每天都在产卵，即便如此，它的寿命是其他吃蜂蜜的工蜂寿命的50到60倍。人们就是从这个现象中发现了王浆的妙用的。之所以很多人对它的使用迟疑，也是因为其令人永葆青春的同时，也含易罹患妇科肿瘤的雌激素。但并不是说所有含雌激素的都因此被打入冷宫了，特别是当它的含量很少，不至于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且它的其他功效又无可替代的时候。比如你已经有了早衰征兆，消瘦疲劳，面色像个黄脸婆一样毫无光泽，月经量也偏少，自己都感到女人味缺少了，那么蜂王浆是最适合你的返老还童的保健品。蜂王浆中含有3种人类生殖激素，它们分别是雌二醇、睾酮和孕酮。据蜂产品专家测定，每克鲜蜂王浆中含雌二醇 0.4167 微克，睾酮 0.1082 微克，孕酮 0.1167 微克。一般成年人每人每月所需性激素的量在5000至7000微克之间，超过的这个量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不超过这个量就对身体健康有益。成年人每天即使服用20克鲜王浆，一个月也只能补充 4.8 微克性激素，这还不到最低安全量的 0.1%。如果要使补充的性激素超过这一安全量，则每月需要吃875千克的鲜王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和鲜王浆明显改变体质的事实相比，这个缺点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每天接触蜂王浆的工人，并没有出现妇科肿瘤的发生率增加的现象。前面说的日本人用蜂王浆治疗更年期症状，结果发现蜂王浆是可以透过皮肤被吸收的，而且可以改善皮肤的局部状况，于是很多化妆品中添加了蜂王浆。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制作，只要你是那种有点早衰倾向，到医院测测雌激素有与年龄不符的偏低，这个时候可以在成分相对单纯的护肤品中加入黄豆粒大小的量的蜂王浆，每天洗脸后直接涂抹在面部，它所含的营养物质包括极其微量的雌激素都可以透过皮肤被吸收，直接在面部发挥保水保湿的作用。以前有个很著名的保健品叫北京蜂王精，就是用鲜王浆和一些中药配置在一起给体质虚弱的人服用。配制过程有个程序，就是用手调制鲜王浆。后来工人们发现，不管这个环境中的工人是男是女，年岁大小，经常接触鲜王浆的那只手的皮肤总是非常细腻，没有皱纹，像少女的皮肤一样，这就是鲜王浆护肤效果的铁证了。在日本，目前1公斤鲜王浆的价格接近1000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价格。之所以他们舍得花重金购买，肯定是因为它不可替代的营养价值。如果你是早就有黄脸婆的症状，而且总觉得体力不支很疲惫，可以在清晨起床后用不超过体温的清水送服1勺左右的蜂王浆，一个星期后你会明显地感到饮食和睡眠的改善，变得能吃能睡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脸要穷养，身要娇养，作者彤彤，播讲赵兰。
本节目由看上 FM 出品，感谢收听。